的脚前。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渴慕你。主啊，我们觉得连我们爱慕你的心、渴慕你的心都是你赏给，所以我们离开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比别人高，我们知道就是你愿意恩待我们，就愿意恩待像我们这样的人。所以主，我们感谢你，就求你使用这一点点时间。主啊，当我们在这里拥有追求的时候，主啊，虽然我们是空手的来，你让我们能饱满的回去。你不只是对听话人说话，也对说话人说话。主啊，在整个的聚会里面，我们充满了你自己说话的声音。主啊，无论你在外面在里面，都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这样的聚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主，但愿你叫我们的心能在面前专一，能够听见你所要说的话。主啊，今天晚上你所预定要说的话，你所命定要说的话，但愿能够说在我们中间。主啊，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真是把整个的聚会从起头到末了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也求你在四维划定界限，也借着我们也求你管理这里所有的电器，管理这里的环境、冷气各方面，甚至于这个大楼，我们主都在你的管理中。但是你在血用你的宝血四维划定界限，主啊，这里成为被你分别的地方。主啊，好让你自己的话能够找到落脚的地方。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
阿门。
我们今天晚上要接着上个礼拜六晚上一同来看简易读经法。我们上个礼拜呢特别注意到为什么要读圣经，或者说读圣经的动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寻求一个可行的方法。我们是不是鼓励弟兄姊妹变成圣经的学生，或者变成圣经的教授，或者特别能够为神做工，能够有丰富的话，能供应许多的人。当然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是很好的，可是我们说过，我们主要的目的乃是希望神的话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无论是我们信心的生活，无论是我们与主交通的生活，无论是明白神的旨意，无论是属灵的征战，在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你发现都和神的话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上一次特别从基督徒生命的生活的每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要读主的话，我想我们已经讲的很多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进一步。当我们要追求一个方法，就是简易读圣经的方法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很容易注意这个读圣经的方法。那么实在说来呢，方法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方法错了，我们再有热心，我们再努力奋斗，我们还是把神的话读不明白。所以方法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许多时候呢，我们有了对的方法，我们圣经还是读不好。所以可见的方法是很重要。但是呢，在我们注意方法以前，恐怕我们更要注意这个读圣经的人是怎样的人。我们许多时候以为说，我们只要把方法找到了，我们就会读圣经。但是我们没有问说，我们这个读圣经这个人对不对。所以一个错的人如果读对的圣经，虽然方法对了，那收获还不是很多。所以让我们记得，在属灵的事情上有方法，但是我们发现在任何属灵的经历里面，人 总是人总是在方法以前。换一句话说，当我们注意方法以前，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这样说吧，今天世界上呢是寻找更好的方法，教会里面也是寻找更好的方法。如果能够找到好的方法，能读圣经，好的方法知道怎么祷告，好的方法知道怎么传福音，那我想这个对教会是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当世界在寻找更好的方法之前，我们要记得神一直在寻找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那我们有没有路，就看神有没有路。神有没有路，就是问说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路，神在我们身上能不能打通一条道路。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有路，那么我们读圣经就有路。所以呢，我们在讲到简易读经法之前，我们一定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到底一个读圣经的人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他这个人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这样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对的人，那么再有一个对的方法再来读圣经，你就知道就能够事半功倍，你就发现我们就能够有很好的丰收。那我们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是不读圣经，但是人不对，因着人错了，所以你就发现他所读的圣经，他有的他的圣经也读错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像我们常常提起的新神学派，那新神学派的人，我们要知道他们都是读圣经的人，但是因为他们这个人错了，他们觉得神的话可以放在他们的口袋里面，他们比神的话还要大，是他们来决定圣经里面哪一部分是启示，哪一部分不是启示。他们要用他们的头脑，凡是能通得过他们头脑的这一段就是神的话，凡是通不过的就不是神的话。所以你看这些人是改变圣经的人，不是让圣经来改变他们的人。一个真正读圣经的人是随时准备好是让圣经来改变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准备好？当你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随时随地你发现谁接受神话语的调整，接受圣经的改变。许多年轻人常常问一个问题，他说圣经里面好像充满了许多的矛盾，圣经的这一部分好像反对圣经的另外一部分。那这是不认识圣经的人说的。其实呢，圣经里面没有矛盾，圣经从来不彼此敌对，敌对也从来不彼此矛盾。但是圣经的确是和我们读圣经的人是敌对，因为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都是堕落的人。那圣经呢是和这个旧人是完全相反的，换一句话说圣经本身没有冲突，但是圣经和我们这个人常常有冲突。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愿意伏在神话语的脚，伏在神话语的光中呢，接受神的调整，接受神话语的改正呢，还是我们不愿意动，我们愿意原封未动，然后我们改变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改变圣经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人根本就错，所以他以为说这里的圣经这样讲也是错，那样讲也是错。 比方说有的人他读到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他就不会相信说那是神迹，他觉得不可能，他们认为说那一段不能代表神的话，因为怎么可能有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怎么主耶稣可以在这个海上行走，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其实主耶稣不是在海上行走，主耶稣根本是在海滩上行走。那么远远看过去好像在海上行走一样，那我们也到海滩去，我们也常常在海边海滩旁边走来走去。那么现在有的人认为主耶稣在海上行走和我们在海边行走是一模一样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他里面有个不信的恶心，他根本就不相信神迹是可能的，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理智的头脑就把神的话改变。他们读到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这里不可能是童女，因为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有两个翻译，一个是少妇，一个是童女。那么既然是少妇，所以这里一定是少妇，因为不可能童女怀孕生子，那必定是少妇怀孕生子。所以你看见有的人就把神的话改了，在中文圣经翻译版最近的翻译版也有过这样的风波。我们知道和合本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结果最近的有一个比较现代的版，那么有一度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翻译上就有了困难。后来有一班神的儿女们起来表示他们表达他们的意思以后，现在又把它翻成闺女。所以让我们记得，问题是我们是谁。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读圣经的人是比神的话更小，所以不是圣经改变，是我这个人改变。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切牛肉的时候，我们一直问说这个牛，我们一直说这个牛肉老得很，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当你下这个断案以前，你可能犯了一个错误，那个错误是什么呢？那个错误可能牛肉是嫩，但是你用的刀是钝的刀，你从来不问说这把刀利不利，你一直问说我怎么切下去就是切不下去，这个牛肉已经太嫩太老了，不是牛肉太老了，是这把刀太老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不是神的话充满矛盾，神的话没有矛盾，神的话里面没有冲突，神的话所要冲突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个堕落的人用堕落的头脑来读圣经，读到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思想去推敲了半天，我们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说那个原文应该翻作少妇。那么不要忘记，这样的人常常是在一个学术的伪装底下，这些人是读圣经的人，这些人是研究学问的人，这些人是懂得希伯来文的人。那么他说少妇有没有错？他说少妇没有错，但这是部分的真理，不是完全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你如果读上下文的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呢？那么因为这是神给了一个兆头，兆头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事，兆头就是告诉我们说是难得发生的，所以你看见了，你知道这件事神做。如果你发现天天做的事就不是兆头，常常知道遇见的事就不是兆头，那么大家我们要知道，不错，在希伯来原文这一句话是可以翻作必有少妇怀孕生子，或者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现在我要问你，要怎么翻是对的？你两个都可能，那么怎么翻是对？你要看上下文。那么这里上下文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或者必有少妇怀孕生子，这是个兆头。那如果是兆头的话，就是不平凡的事，就是难得发生的事，或者说非常非常的稀罕的事。那么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只有一个翻译，那这里的翻译必须是童女才可以。少妇怀孕生子是每天都发生的事， 在台中满街都是，在你周围的朋友们都是少妇怀孕生子的，那么你能够说少妇怀孕生子要给她做个兆头？你怎么可能说兆头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懂得一点希伯来文，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好，既然这个字能翻作少妇，既然我们